韩岩厉害了啊！现在人家是拍这个绝症梗三部曲的高手了啊！我就听说这国外有拍什么时空三部曲、往事三部曲。你看咱们要不是说中国电影的发展有中国特色呢？你看咱们拍出来是绝症梗三部曲，从这 A、B 的这第一次啊，到白百合的肿瘤君，再到这一部，咱们实话说，你确实内部比起来是一部比一部成熟。而且也是一部比一部落地。第一次呢，哪怕说是翻拍的韩片，也完全是一个架空偶像剧的拍法，就是当年那种滤镜光晕 MV， 主要剥削的是这女主角，也就是 AB 的这颜值啊。AB 好像今天出了点事儿哈，哎，这不说这个。但是咱们看到了肿瘤君，虽然好像也消费这个吴彦祖的颜值。但是呢，他生活内容啊已经加深了很多，但是那一部还是在一个小妞电影的范畴，算是拍的比较成熟了。而再到小红花，再往现实层面走了一步。如果说肿瘤君受失恋33天影响更大，那这一部是受两年前的药神影响更深。那最典型的就是小月月那个人物，似乎是在兜一个跨性别者的梗哈。你看钱包照片是个男的，然后还有个彩虹标志，但字幕又是用的女她。你看散伙饭那场戏是非常像药神里边徐峥拍桌子的散伙饭，对不对？那么他试图描绘一种生活残酷的质感。那咱们从优点角度说哈，现实感对这个片的真正起到了一个作用，也只起到这一个作用，那就是中和了绝症梗天生的俗套原罪。咱们说绝症梗看了100年了哈，无非是谁先死、怎么死、怎么煽情的问题。这片其实在这核心层面也没搞出什么不一样的，但似乎看起来很多人都很买账啊，说这片看完想起了这个亲戚那个家人。那其实这些都在爱情戏之外，正是所谓现实感在起作用啊。大家都说易烊千玺和他父母的段落拍得最好最飙泪，甚至好过俩人的爱情戏。那你想想，其实第一次也好，肿瘤君也罢，也有这类的所谓父母的戏嘛，就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是他编了一个父亲去偷偷当专车司机的戏，哎，这一下就让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几个字落地化了。他也经营了一下那个情节，让这男主发现专车，然后回来煮面，哎，父亲饿了一天再吃面，充分的为最后的冲突和煽情打下基础，包括家里桌子腿坏了这种小细节也搞前后的铺垫。看到最后反而这俩人的爱情主线呀，到后来是越拍越少了。大家可能奇怪呀，到这中后段怎么女主角确诊之后反而她就突然消失了大概半个小时，你感觉是不是女主去这一秒钟剧组去补拍去了啊，找张译去了？而你注意女主消失的这段时间，电影给到的正是刚才我说的那两场重头戏，父亲专车司机身份暴露并且吵架甩巴掌而且一度飙泪，然后就是小月月的散伙饭出柜。这两场戏啊，也宣告着这个电影女主和她的爱情主线已经完全让位给了对于现实感的营造了。其实最后你发现这个电影真正讲的是易烊千玺接受现实社会的过程，爱情不是主线。所以从女主间歇性消失啊，就能看出这个片子的一系列问题。首先就像刚才说的，这片就不是一个五五开的爱情片，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杰克苏的故事。尤其你看男主还是易烊千玺演的啊，算是把他少年的你留下的银幕红利，结合上咱们说韩岩是专拍小花小鲜肉的偶像片经验，等于完全拍成了一个可供粉丝时刻舔屏时刻尖叫的电影。尤其前半段他是一会儿脱衣服，一会儿又撒娇吃醋，再拍一些口嫌体正直的动作，这都是专供粉丝的。你路人要是觉得烦了吧，哎，我就上两段上面说的现实感桥段调和一下。而到了后半段呢，经营的其实是一种偶像经济学里头的所谓陪伴成长，就是我要陪伴我的偶像一点点长大。那怎么长大呢？你就看电影哈，带着这易烊千玺看见了开专车的父亲，出柜的小月月，孙子丢了的老太太，街边哭泣的快递员。那易烊千玺呢，就从这些人物身上分别认识到了，哦，父母不容易，病友不容易，大人们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所以最后我也要努力战胜病魔，就是这回事。话说到这儿，发现没，女主存不存在其实就无所谓了。 你说在经典的绝症梗电影里边，其实都是爱情里的彼此给对方带来生活下去的勇气，哪怕你像泰坦尼克号也是这样，对不对？但是这篇不是，这直接导致当女主哈、啊、从这个一秒钟的剧组又赶回来之后，你看俩人还来肿瘤君里边那剃头梗呢，往病房那么一躺，你都觉得多余，因为不需要女主了，这父母的戏大于你，病友的戏也大于你，人间的苦难还大于你，那你回来干嘛呢，对不对？所以这是大家觉得电影后半段完全车祸而且冗长的原因。当然了，我个人还有一个最大的不满，是电影最后给易烊千玺找的那个人物落点，就是在他认识到人间有千般不易之后，他去给那个有丧女之痛的穷人点了一碗红烧牛肉面，那意思这就是他的成熟了，成长了。但就这一笔暴露了此前一切电影对现实感营造的虚伪。你说作者得带着多大的俯视感才能写出这种桥段，他可能自以为这一笔啊就跟那个垫桌子腿的戏一样，哎，我前面埋梗后边接梗前后呼应多巧妙一样。我跟你说，这个落点与其说是易烊千玺懂得体察人间疾苦，你还不如说是他认识到了自己所处阶层是终归有优越感的。老舍茶馆里有一段啊，说茶馆进来俩要饭的讨饭吃，秦仲义呢要轰走常四爷，马上一摆谱点两碗烂肉面让他们出去吃。那段老舍写的啥意思啊？是用这碗面去铺垫八旗子弟随后的阶级跌落，刚才这人还在穷人面前秀优越感，下一步就是阶下囚，那是当讽刺写的，现在居然当正能量使用了。所以我说这片的所谓现实感啊，只是用来中和绝症梗的烂俗桥段，除此之外毫无价值。你包括那段说致敬夏雨的雨夜表白，本来前面女主是侃侃而谈的教易烊千玺做人，你说你周围这个那个哪个不比你惨，你凭啥还在象牙塔里装可怜，说了一大堆。按说其他电影要这一段说完就足可以推进男主角给穷人点牛肉面，这片就可以结束了，结果他给易烊千玺这儿设计了一个致敬杨灿的对话，等于话锋一转直接开始谈恋爱了，什么假装去撒哈拉这那哥的戏就又多了半个小时。回头再想，你俩也是打嘴炮啊，也没为人间疾苦做出点什么呀。尤其那女主自己一旦也恋爱脑，那就把之前教育别人的话都抛在脑后了。说白了吧，穷人呢、啊、在他们眼里也就是自己做心理建设时候的比惨工具。哎，就跟郭德纲那句话说的似的，说你这儿失业了，我一想那还有失身的呢，嘿，我就平衡多了。包括小岳岳也是，你说非得在他这儿搞个 LGBT 梗，我这儿是给你算跨性别者了，不然的话你字幕里还写着女他，那你这就是鸡贼啊。回到男主角那儿也一样，你到最后什么病友群什么的你也没接过来呀、啊，就一人去西北拍特伦苏广告去了，病友群该散也散了。也就是说除了一碗满满俯视感的牛肉面，男女主是没和这片的一切现实感因素产生关联，尤其最后都不回来了吧。嘿，他拍一个意淫的画面说，也许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病友群的所有人都没病，都活得挺好。你看全篇都在靠 Q 穷人来装点现实感的电影，最后居然可以拍一段意淫去充当大团圆结局。我不知道这背后反映的创作态度比第一次那种纯架空的滤镜绝症梗是进步了还是可怕了。最后关于父母那段直播的一个小细节，我想再说一句，父母可以哄绝症孩子高兴，但是他俩进到影院里边，在电影正在放映的时候搞了一段直播，你这小红花按说也是一个在电影院放映的电影啊，我很好奇你韩言想通过这样一个细节表达怎样的电影观，你是想再说电影以这样的方式要让位给直播吗？